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为什么整个迦南地只有一个妓女和基遍人知道该怎么样反应？他们两个人都有，两批人都有做错事，都有说谎，都有欺骗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最正确的，他们归向了上帝。所以耶稣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城起来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罪。我都想再加一句话，妓女拉合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听到的资讯跟别人一样多，她受的教育比较少，她的道德比较差，但是她却能够有正确的反应。为什么别人不能有？为什么你不能比一个妓女？我们中国小说里面太多妓女比知识分子还要更有出息了。所以希伯来书11章31节讲，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他没有讲耶利哥城人拉合，他没有讲拉合因着信。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，这个人因着信，这个人因着信，很少还讲哪一个城的哪个地方的人，或他的工作是什么，牧人亚伯拉罕，没有，只有妓女拉合。好像最，我现在印象里只有拉合讲妓女拉合，她是妓女，她是一个职业很糟糕的人，她是一个风尘女子，她是一个无情的婊子，动词也不好，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。接待探子，接待探子，你不要马上想到约翰福音讲的，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里的接待，或者是希伯来书11章讲的接待，当然可能有这个含义，不过也应该有个其他的含义，就是妓女接客，下流。他说谎，他欺骗，他做妓女，他的行为不好，但是他的行为反映出一点好，就是他有信心。行为永远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因为不够完全，但真信心一定会有行为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。雅各书2章25节一样讲，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岂不一样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行为不好，说谎，接客，把敌人放走，不忠于国家，但是他所有的不好的行为里面反映了一个好的行为，他顺从了上帝。啊，这也给我们，我不知道算安慰还是一个真实的提醒吧。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面面俱到，再怎么样的行为，再怎么周到，在这个世界都不能完全。甚至有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不是在给各位犯罪找借口，有的时候我们非在两个恶三个恶当中选一个比较轻的，我们在行一个比较重要善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一些比较恶的行为，包括拉合的行为。另外一点，你也看到圣经怎么称呼耶利哥城的人，他没有说就不与耶利哥城的杀淫的、同性恋的、强奸的、说谎的、欺骗的、拜偶像的一同灭亡，没有。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，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。耶利哥城的人有什么不顺从？他们不顺从他们听到的消息， 他们看到了，他们听到了，他们知道这一切，他们知道一个妓女口中说出你从婴孩儿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你从妓女口中建立的真理。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一个妓女看得到，为什么别人看不到？约书亚记六章十七节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神在宽容，神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做宽容，也做小小的审判、提醒、警告的工作。人常常对警告忽略，对宽容也忽略，对警告反感，对宽容也反感。可能耶利哥城和迦南人的事情最叫人不顺耳朵的，就是小孩子和动物也都要杀掉吗？约伯记第三章十七节，在死亡那里，恶人止息骚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得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我不鼓励自杀，我不鼓励任何人躲避我们现实的困难，但是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又哪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有过这样的想法？死了还比较好。哎呀，活得好辛苦好累啊。孩子和动物的死亡，甚至全世界所有人的死亡，都不一定是最坏的事。圣经从来没有讲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，圣经从来没有讲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不如灯灭，死后的审判是更可怕的。而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也讲到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如果迦南的小孩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，使他们少一点在这个世上作恶犯罪，而且行恶，而且被恶人伤害，并不是最坏的事。神给大人小孩的机会都有，神给大人小孩的机会从两个地方都会停止，一个是我们死亡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是最后审判的时候。宽容不会是永远，审判总会来到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我不太知道这里讲到什么叫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是指耶稣来之前之后吗？是指人年龄到某个阶段吗？我想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就是神越把他的启示讲得清楚，人就越需要悔改。神越让人知道他的可畏、可敬、可颂、可荣，人就越应该悔改。如今也不必指哪一个时候，起码对我们每个人，现在就是。罗马书二章四节，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要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幸福的世界，我实在觉得我们很幸福。我实在昨天，当然年夜饭吃得好吃，也是觉得很幸福。我本来在下午的时候听到那个收垃圾的声音，我觉得哎，好了不起，台湾政府好棒啊！下午四点钟还额外出来收垃圾，后来我到晚上吃年夜饭吃完了，九点钟还有收垃圾的，哇，这是何等伟大的清洁员哦！我们很幸福，我们很快乐，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非基督徒，神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，而且在罪恶的世界仍然给我们，这是恩慈，而且是丰富的恩慈，而且是丰富的宽容，而且是丰富的忍耐。这些给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晓得，这些恩慈、宽容、忍耐 是领你悔改的，是给你享受的，没有错，但是也是领你悔改的。悔改就是不自以为聪明，不自作主张，信靠顺服上帝，不会犯亚当、耶利哥城、亚干一样的错误。亚当犯了什么错误？吃一个果子而已。耶利哥城犯了什么错误？关了一扇门而已。亚干犯了什么错误？拿了一些东西而已。对我们来看都是情有可原，甚至合情合理的事，甚至我们看这些事情，我们那个老亚当又出来了，都是上帝的错误，都是上帝的不合理，都是上帝的霸道，都是上帝的苛刻。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人的罪恶就是自以为主， human autonomy， 我们自以为是，自己做主，自己来判断，不一定是到杀人放火，我们觉得怎么样做最合我的心意才可以，迟早都会错误，迟早都会显出那个错误。人的自主会有暂时的快乐和满足，迟早都会错误。约书亚记六章十八节，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。当灭的物是什么？当灭的物，那些物包括亚干所拿的都是好东西，都是上帝造的，都是上帝给人智慧做出来的。我们一再讲，基督教因为相信神的创造，神造的都美好，我们有个积极的人生观，我们不是消极的，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性啊、吃啊、玩啊、世界不好，好得很，我们尽量在其中享受。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才能享受。我们信靠顺服，神说不可以吃就不吃，神说可以吃就吃，神要你做的就做，你不做的就不做。你们取了那当灭之物，就连累以色列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大人小孩我们都看得到，在教会里看得到，在教会外面看得到，我们就想自己做主，小孩子想要自己做主，然后在做错的时候就会装，就会说谎，就会欺骗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哎呀，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，本来是这么好的一件事，每次我看到约书亚记第六章，看到的想到的都是耶和华的伟大。哦，好棒哦，以色列正在那里绕绕绕绕绕，哎呀，如果我今天有时间的话，我也会在上面绕绕绕绕，完了你们就垮掉了，或者是桌子就垮掉了。啊，好伟大哦！然后解经家花很多力气讲他们的城墙是怎么建的，以至于最后一声吼叫他就垮掉了。我实在不太相信这样的解经，应该有很多人喊过也没有垮掉。但这里的重点恐怕都不在那里，埋下的伏笔是他们在这么大的成功中间埋下了他们失败灭亡的种子。我们岂不也常常如此吗？箴言第三章第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要使用你自己的聪明，你要运用你的聪明，你不可以懒惰。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发挥，你要做，不管是思想，不管是身体，你要发挥，但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要依靠上帝，你要信靠上帝，你要归荣耀给上帝，你要好好在归荣耀给上帝、信靠上帝的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，不依靠自己，依靠上帝，努力的在世上生活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大事小事认定他。不要在你熟悉的事上不认定他，因为熟悉的事我们一样是靠着上帝才能做得好，我们一样是靠着上帝才有好的结果，或者神让他没有好的结果，我们也学习信靠顺服他，他指引你的路。不是说我们不看路，不是说我们不看地图，不是说我们不做这个卫星导航，我们都做这些，我们做这一切，我们认定主，我们不自以为有智慧，不要被你自己欺骗了。你的聪明、你的漂亮、你的能干、你的努力是神给你的， 不要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，神给神可以收回，你一定要在被收回的时候才被提醒，哦，原来那是神的吗？你在被收回的时候还不提醒，你抱怨神怎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没有给我那个机会，你对我不公平，你对我不够好。我们教会就有年轻人跟我讲过，神对他不好。各位，他长得又帅，长得又高，又年轻，他的功课又是名列前茅的。他的功课我勉强可以讲，不要透露很多，应该是第二名的，很棒了吧？我也从来我没有拿过第二名，不是因为我都是第一名，而是我从来都是在最后面。你要不满上帝，这个世界给你，你也不满意，魔鬼就这样堕落的。他是已经是最光明的天使，他还是不满意。我们在一切的事上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不要自以为有能力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恶事不要马上想到杀人放火，恶事就是自以为是。神不赶尽杀绝，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神一直在给我们机会。神给我们所知道非常邪恶的迦南人450年的机会。尼希米记9:17，神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求告他的人。神不赶尽杀绝，神在世上一直在宽容，一直在怜悯，一直在恩待。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，我的个性不是快乐的人，我常常讲。可是各位听我讲道应该也听得出来，我越来越觉得神对我们很好，对我很好。神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痛苦，我知道，你我都知道，都经验到，我们基本上是幸福快乐的，我们非常幸福快乐，不只是今生，我们在永恒里更是，当然更是幸福快乐。在今生，神就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不丢弃求告他的人。但是这不是无止境的，有一天会停的。耶利哥城的人那么聪明，看到神一波一波警告，40年前第一次警告，几个月前第二次警告，看到以色列过约旦河第三次警告，看到也警告到他们心都消化了，却不能想到一个该有的反应，就是投降，就是顺从，因为这才是真神。他们拒绝，你拒绝神，有一天神也会让你的拒绝成为真实的。临到耶利哥，临到雅干，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，是的，耶路撒冷。耶稣到最后的叹息是，当审判的那一天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嘞。神的儿女没有一点可以骄傲的地方，没有一点可以自大的地方，没有一点可以看不起别人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审判会临到每个人。罗马书2:5，不要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至于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。不要刚硬下去，求主帮助我不会刚硬下去，求主帮助我能够归向上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不是妓女拉合，我们比他们幸运太多了，我们比他好太多了。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，你觉得是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么多人死亡了。我刚刚讲的希望能够说明，这个死亡并不是神不怜悯，神不宽容，神给了他们450年的机会，神不是没有给机会。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很好的结果，在整个约书亚记迦南人里面有很好的结果，都是投降的，一个是拉合，也就是顺服了上帝，一个是基遍人，基遍人好像辛苦，但他们在圣殿里做服侍的工作，那不是更大的幸福吗？拉合是妓女，圣经没有写她以后的生活婚姻是怎么样。 Josephus 的故事里有讲一些，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章可以看到，她后来结婚了，她生了波阿斯， 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各位，妓女的生涯可以有君王的祖先。我们不是妓女，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不是没有堕落的人，男的女的都有，有的年纪很轻。我们都求主恩待，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成为恩典的管道，让这些朋友能够归向主，有些已经归向主受洗了。我们在黄昏老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盼望，有盼望，我们也是喜悦的。今天在这边的聚会的人应该是都是年纪比较大的，或平啊，对不起，平均啦，平均，因为比较中年青年都去返乡了哈，就是我们走不动的这些老人，或者我就还在这边，在这边比较多。今天我们刚祷告会，我们也很感恩的祷告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牧者啊，很关心老人，很关心小朋友，很关心各样的工作。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亏欠，很多的需要。神是怜悯恩待我们的，神是宽容的，神是让别人来照顾我们的。但是愿这个照顾不是让我们不悔改，而是悔改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悔改，在主的恩典慈爱下。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上朋友寄给我的，我也跟某些弟兄姐妹讲过。南京东路礼拜堂的巫景辉弟兄，他非常从人来讲非常不幸，他两个孩子都得了尼曼皮克症。这个症，这个病症的小孩，这个病症都是小孩很小的时候得到，然后得了以后大概都是20岁以前就死亡。慢慢萎缩，最后死亡。他两个孩子都有，台湾应该不到10个人有，他两个孩子都有。慢慢萎缩，慢慢不能动，坐着轮椅。我看到的 YouTube 是他去年年底的时候，他女儿20岁生日的，生日完了以后，后来我知道他就住院，肺炎差点死，他不能呼吸。他平常不能吞咽口水，他没有力量，他肌肉萎缩，萎缩到最后就是死亡。可是那个他过生日 YouTube 一开始有个我印象很深刻的，这20岁坐轮椅的小孩已经不会讲话，不会吞咽了，他还在读大学哦，他还读南洋大学，好像是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读，反正几年前还有在读。他原谅我要稍微耽误一点时间，他很勉强的这样，他告诉大家我20岁了，他肌肉不能动了。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什么，我是说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有罪恶，有根深蒂固的罪恶，有任何的先天后天的伤害痛苦，就给自己继续刚硬犯罪找借口。我们不要说我没办法，我们不要说我的基因或者我的先天我的家族使我怎样怎样，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没办法，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没办法，我承认没有办法，但是主有办法，主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主的恩典让所有的人在耶利哥城看到临到拉合，他就有信心，他就可以悔改。让我们不要刚硬不悔改，神最后会审判的，不是死亡就是主的再来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对你的教会对这个世界都满了丰富的慈爱和祝福，我们不配，而你不断地给我们。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过新年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吃有喝有穿有玩，我们谢谢你一切的丰富恩典，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，赐下你的圣灵对我们的拯救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，求主保守我们更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 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